Hey, 好，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上好。
今天我们来到约伯记第二十二章。
今天我们来到约伯记第二十二章。
约伯记二十二章开始约伯和他的朋友第三轮的辩论。
约伯的朋友他们就第三轮的那来辩论。
不过在第三轮辩论里面，所法就没有发言的。
在第三轮辩论，所法他已经没有发言了。
而以利法是当中 最年长的位置。
以利法呢是当中最年长的那位。
咁啊喺第一轮嘅对话当中咧，
在第一轮对话的当中，
以利法暗示约伯犯咗罪。
以利法呢暗示约伯他犯了罪。
咁啊喺第二轮嘅辩论里边咧，佢确信约伯犯罪。
第二轮辩论当中呢，他确信呢就是约伯他是犯罪的。
咁今次而家咧，佢咧系被约伯嘅执迷不悟所激怒啊！
现在呢，他就被呢约伯执迷不悟呢去激怒了。
进而咧愤怒咁样责备约伯犯咗大罪，
这样呢就愤怒的呢责备约伯，他是犯了大罪。
但系咧，以利法不失为一个人口嘅长者。
但是呢，以利法他不失为一个人的那个长者。
虽然佢因为佢觉得因为约伯执迷不悟去责备佢。
因为他觉得约伯他执迷不悟责备他，
但完咗之后，
但完了之后，
佢又温柔咁样好言相劝，
他又温柔的那个好言相劝，
仍然盼望约伯回头是岸，
仍然盼望约伯呢回头是岸。
所以我今日俾嘅题目咧就系咧回转归神领受祝福。
所以今天我给的大标题叫回转归神领受祝福。
虽然以利法对约伯有错误嘅判断，
虽然以利法呢对约伯他有错误的判断。
但是他的动机是良好的。
但他的动机是良好的。
他是出于对朋友真诚的爱。
他是出于对朋友真诚的爱。
去责备去相劝。
他来责备他相劝。
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走迷了路。
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走迷了路。
如果有这样的朋友去相劝的时候。
如果有这样的朋友来相劝的时候。
都不失为。是成为我们的一个祝福，
都不失为成为我们的一个祝福。
所以呢，今次呢，我就会有，以利法的讲论有三个重点。
所以呢，今天以利法讲了他三个重点。
第一点呢，就是自夸圣洁神责备。
第一点呢，就自夸圣洁神责备。
第一至五节了。第二呢，就是行恶罪人神严惩。
第二点呢，行恶罪人神严惩。
第三呢，最后呢，就是归回正路必蒙福。
第三点呢，就归回正道必蒙福。
咁咧，我哋就睇睇呢三点啊。
我们先来看这三点。
好，第一大点啊，自夸圣洁神责备。
第一大点，自夸圣洁神责备。
以利法最顶唔顺约伯嘅咧，就系咧，佢时常自夸自己圣洁冇罪。
以利法呢受不住的，就约伯他自己称自己的圣洁无罪。
在以往约伯嘅对话嘅当中，
在以往的约伯的对话当中，
约伯咧表明咧要。好渴慕在法庭上边咧，同神去对质。
约伯呢就很渴慕呢，在法庭上呢跟神的对质，
去陈明呢个佢嘅案件，
来陈明他的案件，
讲明自己系无辜嘅。
他讲明自己是无辜的。
咁咧，所法咧又强调咧恶有恶报。
所法又强调呢恶有恶报。
呢个系千古不变嘅定律嚟嘅。
就千古不变的定律。
但系约伯咧却系辩论。
但约伯他就要辩论。
当我放眼世界的时候，
当我们放眼世界的时候，
在社会上面处处都见到恶人享福的景象。
我们在世界上呢看到恶人处处享福的现状。
在这里呢，以利法呢扭曲了约伯的意思。
在这里呢，以利法呢扭曲了约伯的意思。
他以为在上章里面呢，约伯呢是感叹。
他以为在上一章呢，约伯他是感叹
啊，侍奉神求功神有咩益处咧？
侍奉神求问神有什么益处呢？
所以喺第二、第三节咧，佢首先回应约伯嘅感叹。
所以第二、第三节，他先回答约伯的问题。
人岂能使神有益咧？
人岂能使神有益？
智慧人但能于有益于自己。
智慧人但能有益于自己。
你为人公义。
你为人公义。
岂叫全能者喜悦呢？
岂叫全能者喜悦
呢？你行为完全。
你行为完全。
岂能使他得利呢？
岂能使他得利呢？
以利法系讲啲乜嘢咧？
以利法他在讲什么
呢？佢话咧，呢个约伯啊，你唔好以为你爱神。
他意思就是说，约伯，你不要以为你爱神。
对神敬虔。
对神敬虔，
奉献给神做好人，
奉献给神做好人，
就能够使神得益，
就能够使神得益。
其实神乜嘢都唔缺乏。
其实神什么都不缺乏。
呢啲都系只系人嘅本分。
这些都是人的本分。
啊，得益嘅其实系自己唔系神。
得益的是自己，并不是神。
其实以利法咧系讲得啱嘅。
其实以利法他所说的是对的。
好多时咧，人咧都会有一种嘅自义。
很多人很多时候呢，人都有一种自义。
啊，觉得咧自己好伟大。
他觉得自己很伟大。
啊，以为我侍奉神。
以为我侍奉神。
啊，付代价为主。
我付代价为主。
系为主牺牲。
是为主牺牲。
咁咧系神得益。
那是神得益。
系益咗神。
就让神得益了。
啊，其实咧我要知道咧。
那其实我们要知道，
我们能够侍奉神为主奉献，
我们可以为神来去奉献，来侍奉神，
去为主牺牲，
来为主牺牲，
这个是神莫大的恩典，
这是神莫大的恩典。
但我们相信约伯从来没有这个的心意，
但我们相信约伯他从来没有这个心意，
是以利法对他一个错误的理解，
是以利法对他一个错误的理解。
在以利法的眼中，
在以利法的眼中，
约伯是在这不断地夸口
约伯他不断在这夸口自己的义，
激起他愤怒，
激怒他了，
于是直接责备他，
于是他直接就责备他，
岂是因你敬畏他就责备你审判你吗？
岂是因为你敬畏他就责备你审判你吗？
神是不会因为你敬虔就责备你审判你的，
神不会因为你敬虔就责备你审判你，
那是因为你犯罪，你罪大恶极，
乃是因为你那犯罪罪大恶极，
所以第五节话咧，你嘅罪恶岂不是大吗？
所以第五节说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
你嘅罪孽也没有穷尽，
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
所以以利法一口就咬定约伯一个罪大恶极嘅人。
所以以利法呢一口就咬定了约伯，他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
佢认定约伯受嘅苦难系因为佢犯罪所带嚟嘅审判。
他认定约伯受苦是因为他犯罪所以所带来的罪。
啊，你睇下约伯，你嘅灾是何等重，
约伯你看看你的灾是何等的重，
所有的财产一夜之间就没了，
所有的财产一夜之间就没有了，
十个儿女都因为房子去倒塌死光，
十个儿女呢就因为你的房子倒塌完全都没有了，
现在约伯你从头顶到脚掌都生毒疮，
现在约伯你从头顶到脚底都生了疮，
从见到你受这么重的审判，
看到你受这么大的审判，
就知道你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
就知道你是个罪大恶极的人，
你还不谦卑认罪，
你还不谦卑认罪吗？
这个呢就是，所以说这个就是以利法对这个约伯的看法，
这就以利法呢对约伯的看法，
所以跟住就带落第二嘅大段呢，
接下来就带下第二个大点，
行恶嘅罪人呢神一定是会严惩的，
行恶罪人神严惩。
以利法呢其实呢就指出约伯佢为富不仁有三个大嘅罪状，
以利法呢就是指出约伯他为富不仁三个大罪状，
第一你剥削穷人对人冇怜悯，
第一你剥夺人对人没有怜悯，
第六第七节了，
第七节
因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剥去贫寒人的衣服，
因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剥去贫寒人的衣服，
当人问你借钱还不到的时候，
当人问你借钱他不能还的时候，
你却是不理人死活强抢人的当头做抵押品，
你不理别人的死活，你强取别人的当头为
抵押品，
强取别人的物为当头，
这些抵押品很多时候是人在冬天御寒的衣物，
这些当头呢有时候呢就是在冬天他们御寒的衣物，
其实在旧约的律例当中呢，
在旧约的律例当中，
都叫以色列人，
也叫以色列人，
当去日落的时候，
当日落的时候，
要将当头去还给人，
要将当头要还给那个人，
因为那件衣服是要给他在冬天的时候呢是盖着睡觉的，
因为那件衣服呢它是 让着他冬天的时候呢盖着睡觉的，
但是约伯你呢，
但约伯你
不理人的死活，
你不理别人的死活，
你要去强抢人的当头，
你要强取人的那当头，
穷乏的人呢你没有给他水喝，
穷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
饥渴的人呢你没有给东西他吃，
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吃的，
你对人没有怜悯，
你对人完全没有怜悯，
你见死不救，
你见死不救，
所以说的第一件事就是你剥削穷人， 对人冇怜悯。
所以第一点就剥夺穷人，对人没有怜悯。
第二，你巴结权贵，侵夺穷人嘅财富土地。
第二呢，你巴结权贵，你侵蚀穷人的土地。
啊，所以第八节话，有能力嘅就有能力嘅人就得地土，尊贵嘅人也住在其中。
第八节说，有能力的人就得地土，尊贵的人也住在其中。
啊，有能力人咧就系指到嗰啲有权势嘅人。
有能力的人就是有权有势的人。
啊，尊贵嘅人咧就系指到嗰啲有钱有名望嘅人。
尊贵的人就是有钱有名望的人。
啊，以利法指控约伯啊巴结权贵得财。
以利法呢就是指约伯巴结权贵得财。
啊，佢刻意咧同社会有钱有面有地位嘅人咧结交。
他刻意呢跟社会上呢就是有钱有地位的人结交。
啊，彼此利益输送。
彼此呢利益输送，
去剥剥夺穷人，
他们剥夺穷人，
使自己呢成为大地主、大财主，
使自己呢成为大地主、大财主。
第三样啊，
第三点，
你苦待欺压孤儿寡妇，
你苦待欺压孤儿寡妇。
所以第九节就话咧，你打发啊寡妇空手回去。
第九节说，你打发寡妇空手回去，
折断孤儿的膀臂，
折断孤儿的膀臂。
孤儿寡妇就是代表社会上的弱势的群体，
孤儿寡妇就代表社会上的弱势群体。
当他们在绝望境况当中向你求助的时候，
当他们在绝望的当中向你求助的时候，
你就空空地打发人走，
你就空空地打发人回去。
你折断孤儿的膀臂，
你折断孤儿的膀臂，
你更加欺压他们，伤害他们，
你欺压他们，伤害他们。
所以以利法指控约伯三大罪状，
所以以利法指控约伯三大罪状。
你剥削穷人，
你剥削都剥夺穷人，
权贵，
你巴结了权贵。
啊，你苦待孤儿寡妇，
你苦待孤儿寡妇。
啊，所以今日嚟讲咧，我哋都要留意。
今天我们要留意。
啊，神都系憎恶为富不仁嘅罪嘅。
神是憎恶呢为富不仁的。
啊，好多时咧人咧可以共患难。
很多时候的人可以共患难。
却嚟系咧好难去共富足。
确实很难去共富足。
啊，我听过唔少嘅故事。
我们也听过不少的故事。
啊，当有些人开公司的时候，
当有些人开公司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是不容易，
一开始的时候是不容易的，
员工和老板一起去拼搏，
员工和老板一起来拼搏。
啊，老板反而会对员工会很仁慈关怀备至，
老板对员工 很仁慈关怀备至。
但是当真的成功了的时候，
一旦成功的时候，
老板就会变质，
老板就会变质。
啊，对那些开国功臣呢，其实很刻薄。
对那些开国功臣呢，很刻薄。
很多剥削。
很多的剥削。
啊，这些其实都是人性的试探。
这就是人性的试探。
我们都需要小心。
我们都需要小心。
但我们知道呢，约伯是一个大富户。
我们知道约伯他是个大富户。
他的家业呢有7000羊。
他家里面有七千羊。
3000只骆驼。
3000骆驼。
500对牛。
500对牛。
500个母驴。500只母驴。
500只的母驴。
所以约伯的事业可算是一个大的企业，
所以约伯的事呢可算是个大财主。
啊，雇佣了不少的仆人员工，
他雇佣了呢好多的那个仆人和那个佣工。
啊，以利法指控约伯，
以利法他指控约伯，
为什么他会得到这么多财富呢？
为什么他会得到这么多财富呢？
这些都是不义之财，
这些都是不义之财，
透过不义的手法去获得的。
他透过不义的手法去拿到，
透过剥削工人，
透过剥削工人，
可能压低工人的工资，
可能压低工人的工资，
不理人的死活，
不理别人的死活，
只顾自己利益，
只顾自己的利益，
巴结那些权贵，
巴结权贵，
彼此利益输送，
彼此利益输送，
又苦待社会上的弱势群体，
又苦待社会的弱势群体，
对人的需要毫无怜悯，
对人的需要毫无怜悯。
这些都是对约伯无中生有的严重指控，
这些都是对约伯一个无中生有的指控。
咁啊，约伯咧去自辩，咁其实系咪就系自义咧？
约伯来自辩，是不是自义呢？
啊，其实当有人冤枉我哋嘅时候，
其实当然有人冤枉我们的时候，
其实我哋系有责任去澄清同解释嘅。
我们是有责任来澄清和解释。
硬食亦都唔系神嘅心意，
硬性也不是神的心意。
但系我今日咧，我哋当去见到啲现象嘅时候咧，
今天当我们看到这样的现象的时候，
我哋好稀奇，
我们很稀奇。
点解人咁容易去指控同论断别人嘅咧？
为什么人那么容易去那个指控和论断别人呢？
原来咧，其实咧，论断人系人好容易犯嘅毛病嚟。
原来论断人是人很容易犯的毛病。
我哋一路去睇嘅时候，我哋睇见咧，以利法对约伯嘅指控系完全基于猜测。
我们看到那个以利法呢，对那个约伯的指控完全是出于猜测，
是完全是没有事实的根据的。
他完全没有事实的根据，
他只是见到约伯在约伯身上发生了一些的事情，
他只看到在约伯身上发生了一点点的事情，
就轻易去作出结论，
就轻易呢做出结论。
这个呢就显露了以利法的骄傲和自以为是，
就显露了以利法的骄傲和自私。
但他的动机呢不是论断的，
他的动机并不是论断，
其实他的事实却是论断。
其实，但是呢，事实确实论断。
他对事情有既定的看法。
他对事情有既定的看法。
只是执着一些片面自以为是的真理。
只执以为呢片面的真理，自以为意。
他不去查清楚。
他没有去查清楚。
不去考究就下判断。
他没有去考究就下判断。
有时候人呢都很容易受人的影响。
有时候呢我们都很容易受人的影响。
当第一个人去提出对约伯有负面的看法的时候。
当一个人提出对约伯有负面的话语的时候。
其他人呢可能就会被误导了。
其他人可能就会被误导。
当第二个人有同样的看法的时候。
当第二个人呢又有同样的看法的时候。
第三个人呢同样的。都很容易有同样的看法。
第三个同样的也有同样的看法。
因为一般人都认为大众的看法是对的。
因为呢一般人觉得大众的人的看法都是对的。
所以你发现呢他们的辩论越讲就越离谱，越讲就越激动。
所以呢我们发现他们的辩论呢越讲就越离谱，越讲越激动。
所以今天来讲呢我们不要麻木的认同。
所以今天我们不要麻木的认同。
我们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
我们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
人家讲的说话。
别人所说的。
我们不能够全然的接受。
我们不能够全然的接受。
要经过自己的过滤。
我们要经过自己的过滤。
因为很多时候人所讲的不是事实的全部。
因为很多时候人所说的并不是事实的全部。
当我们想一想在法庭上面。
当我们想想的在法庭上面，
法官呢要判一件案件的时候，
法官他要判一件的案件的时候，
他是需要经过几多的程序，
他需要很多的程序。
首先呢警方要经过详细的调查和搜证，
首先呢警方要经过详细的那个调查和那个取证，
然后去到法官那里，
然后去到法官那里，
甚至陪审团，
甚至陪审团
需要考虑各方面的证据，
他需要考虑各方面的证据，
除非有100%的信心和把握，
除非100%的有信心和把握，
否则呢都不能够判为有罪，
否则我们都不能判他有罪。
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去处事的时候呢，
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处事的时候，
我们很喜欢很快就做判断，
我们很喜欢很快就做了判断，
见到少少东西就去定案，
我们看到一点点的事情就去定案。
这件是十分之危险的事情。
这件是十分危险的事情。
是对人十分之不公道的事。
是对人是十分不公道的。
所以今天呢我们小心呢不要轻易去判断。
所以今天我们要小心不要轻易的判断。
不要轻易的屈人。
不要轻易的去屈望人。
不要见到少少的蛛丝马迹就很相信自己的直觉。
不要呢，就看到一点点蜘蛛马迹呢，就相信自己的直觉，
以为自己的判断是一定正确，
以为自己的判断一定是正确的。
我需要事事呢去考察清楚，
我们需要每一件事都要考察清楚，
亦都要对所听到的事有所保留，
也要对所听到的事情呢有所保留。
所以今天呢，我们见到呢以利法那些的指控呢是很无厘头的。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以利法的指控是无厘头的，
人就很容易有一个论断的毛病，
人就很容易有一个论断。
跟着来讲呢，这个以利法呢就说了，你犯了大罪呢，神的报应呢一定不会延迟的。
接下来呢，以利法就说，你犯了罪呢，神的报应一定不会迟延。
所以第十、第十一节，他说因此有网罗围绕你，
因此有网罗环绕你，
有恐惧去忽然使你惊惶，
有恐惧忽然使你惊惶，
神要将你网住，
他要将你网住，
将你捉拿归案，
将你捉拿归案，
你不能够逃脱，
你不能够逃脱，
恐惧忽然临到你使你惊惶，
恐惧忽然临到你时，你
在一日之内，
这一天之内，
你失去你所有的嘢，你嘅财产，
你失去你所有的财产，
你十个儿女，
你十个儿女，
你身体败坏，
你身体的败坏，
你落喺黑暗无助嘅境况当中，
你落在黑暗无助的境况当中。
第十一节佢话咧，并有洪水淹没你。
十一节说，必有洪水的淹没。
灾难好似洪水咁样淹没你。
灾难如同洪水一样的淹没你。
跟住第十二第到第十四节嗰度，
十一十四节那里
就话俾听，你唔好存侥幸嘅心，以为神唔监察你嘅罪。
你不要存了侥幸的心，神不查看你的罪。
你以为咧？你话咧？神岂不是在高天吗？
你说神岂不是在高天吗？
好似喺呢个星宿咁高。
你看星宿何其
的高，你就说神不知道什么，
你以为神不知道什么，
神住在幽暗的地方，
神住在幽暗的地方，
怎样能够看透幽暗去施行审判呢？
他怎能看到幽暗来审判呢？
密云去遮盖他，
密云来遮盖他，
使他不能够看见，
使他不能看见。
约伯，你不要以为真的神是什么都不知道。
你不要以约伯，你不要以为神什么都不知道。
以利法说他周游穷苍。
以利法说他周游穷苍。
他巡视宇宙的每一个角落。
他巡视宇宙的每一个角落。
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见。
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见。
所以你隐藏的事是一定是被揭露出来。
所以隐藏的事呢，一定会被揭露出来。
神一定是监察你的罪。
神一定会监察你的罪，
并且神的审判啊，
并且神的审判
去彰显公义，
要临到然后彰显他的公义。
第十五至第二十节，
十五到二十节
就是讲到神的审判，
讲到神的审判。
而家第十五节第十六节佢话咧，你而家你要依从上古嘅道，这道系恶人所行嘅。
十五十六节说，你要依从上古的道吗？这个道是恶人所行的。
第十六节话，佢哋死期未到，忽然除灭，根基毁坏，好像被江河冲去。
十六节，他们未到死期，忽然除灭，根基毁坏，好像被江河冲去。
喺度，以利法咧系引用上古洪水之前人行恶。
看到以利法呢，就是说在洪水之前人行恶。
神咧去审判，
神来审判，
嚟去真系劝勉约伯。
神要来灭约，要来灭约伯。
上古的人他们行恶啊。
上古的人他们行恶。
但突然间呢，洪水忽然之间就来了。
但突然间洪水呢就来了。
他们未到死期就忽然被除灭。
他们还没有到死期，突然就被除灭。
他们所建立的地上的一切根基都要被毁坏，都被洪水冲去。
他们在地上所建立的一切的根基都要被毁坏，被水冲去。
他们很骄傲。
他们很骄傲。
第十七、第十八节，他说他们向神说离开我。
十七、十八节说他们很骄傲，他们向神说你离开我们吧。
全能者能够把我们怎么样呢？
还说全能者能把我们怎么样呢？
他们对神存着一个漠视的态度。
他们对神存一个漠视的态度。
要赶逐神去离开他们。
他们赶神离开他们。
神啊，你奈我们不何的。
神，你拿我们没办法。
你可以向我们做些什么呢？
你能向我们做什么呢？
第十八节他说是说哪知神以美物充满他们的房屋，但恶人所谋的离我好远。
十八节说哪知神以美物充满他们的房屋，但恶人所谋定的离我好远。
但恶人离我好远比较好的翻译就是因为应该是译成恶人谋嘅恶人离神好远，
恶人离我好远。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恶人离神很远，
即系话恶人嘅主意离神好远，
就是恶人他呢离神很远。
虽然佢哋背逆神，
虽然他们背逆神，
但咧外表佢哋冇受咒诅，
但外表他们没有受咒诅。
相反咧，我见到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现象。
神以美物充满他的房屋。
神以美物充满他们的房屋。
在这里以利法其实就是回应约伯的辩论。
在这里呢，以利法呢就回应约伯的辩论。
约伯说在社会上处处都见到恶人享福的景象。
约伯说在社会上看到恶人的处处是蒙福的景象。
他想否定恶有恶报的道理。
他想否定恶有恶报的道理。
但约伯告诉你。
但约伯告诉他，
虽然外表上边好似佢哋好风光，
虽然外表上看着他们看起来他们很风光，
但系突然间洪水就嚟去审判佢哋。
但突然间呢，洪水就来审判他们。
第十九、第二十节。
十九、十二十节。
二人看见佢哋嘅结局就欢喜啊！
二人看见他们的结局就欢喜。
啊，最终咧，神嘅审判咧都要落喺啲恶人身上边。
最终呢，神的审判都要落在恶人的身上。
当二人见到恶人遭报嘅时候，佢哋就快乐。
当有义人看到恶人遭报的时候，他们就欢乐。
啊，因为神的公义都要得到彰显。
因为神的公义都要得到彰显。
无辜的人耻笑他们。
无辜的人耻笑他们。
这层被恶人欺凌的人呢，就要耻笑那些恶人。
那些呢，曾经被他们欺凌的人呢，就耻笑他们。
你们都恶得久了。
你们都恶得太久了。
啊，你们都有今日了。
你们都有今天了。
啊，那些攻击欺压我们的果然的被剪除，
那些攻击欺压我们的果然被剪除，
其余的都被火去消灭，
其余的都被火烧灭。
这个就是以利法重新他的论点，
这就是以利法他重新再次的说，
行恶的就必要受罚，
行恶的必然受罚。
所以说其实在这里我发现这个以利法去定这个约伯的罪，
我们在这里发现以利法去定约伯的罪，
亦都话俾你听，其实神是要严惩罪恶的，
也都告诉他呢，是神会严惩罪恶的。
但是呢，他最后来讲呢，都苦口婆心咁样去叫去约伯去回转，
但到最后呢，还是苦口婆心的叫约伯回转。
所以第最后那段呢，就是归回正道就必蒙福。
所以第三大点就是归回正道必蒙福。
约伯啊，你要回转啊！
约伯，你要回转。
当你回转的时候，所有嘢都会翻转噶啦。
当你回转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翻转。
你就一定咧从苦境当中去回转回。
你就可以在苦境当中可以回转过来。
神要大大嘅赐福俾你。
神要大大的赐福。
所以其实咧，二十一至三十节咧系以利法对神正确的认识，
所以二十一到三十节是以利法对神正确的认识。
当我们每一个人去回转归向神的时候，
当我们每个人回转归向神的时候，
神都使我们生命在各方面翻转，
神都使我们在生命上的各方面的翻转。
所以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会听到很多的见证，
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听到很多的见证。
当人去信主悔改的时候，
当人信主悔改的时候，
家庭和睦啦，
家庭和睦，
夫妻关系翻转啦，
夫妻关系翻转，
父母儿女的关系翻转啦，
父女儿女的关系和翻转，
身体的健康去逆转啦，
身体的健康逆转，
经济蒙福啦，
经济蒙福，
各方面都上升，
各方面。
所以说呢，这个以利法所讲的道理是正确的，
所以呢，这以利法他所说的都是正确的。
所以如果 有些不合神心意的地方，我们需要去回转以至去进入这个蒙福的当中。
所以呢，我们有些地方不合神心意呢，我们需要去回转。
好，第一，他说给我们听，第一，我们需要归向神就必享平安福乐。
第一，他告诉我们，我们要归向神就想平安和福乐。
第二十一节，
第二十一节，
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
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
这个是一个很出名的金句，
这是很出名的金句。
在这里以利法去劝约伯要认识神，
以利法呢要劝约伯你要认识神。
那约伯不认识神吗？
难道约伯他不认识神吗？
这里他乃是知道约伯要对神有正确的认识，
但这里所说的就是约伯你对神要有正确的认识，
不是只是头脑上的认识，
不是头脑上的认识。
什么叫真正认识神呢？
什么叫真正的认识神呢？
是要行在神的道路上，
就是要行在神的道路上面。
神是圣洁的，
神是圣洁的，
他恨恶罪恶，
他恨恶罪恶。
所以呢，我们呢，当我们回转归神的时候，我都要弃恶行善。
所以当我们回转归向神的时候，我们要弃恶行善。
当我们行在神的道路上，我们就有真正的平安。
当我们行在神的道路上面，我们就有真正的平安。
福气就临到我们。
福气就临到我们。
因为神会祝福我们所行的道路。
因为神会祝福我们所行的道路。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
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以神为敌的。
其实我们是以神为敌。
当你遇到神一般的对手的时候。
当你遇到神一般的对手的时候。
你怎会有平安呢？
你怎么会有平安呢？
当你信了主的时候。
当 当你信了主之后，
神成为了你的朋友，
神成为你的朋友，
神成为你的帮助者，
神成为你的帮助者，
不单止你有平安，
不单是你有平安，
更加没有任何的权势可以同你匹敌，
更加呢没有任何的权势给你来去，
所以呢认识神。
所以呢，我们要认识神，
就得平安，
我们就得平安，
福气就必临到你，
福气就必临到你。
第二十二节，
第二十二节，
我点样先至能够认识神呢？
我们怎样才能认识神呢？
你当领受他口中嘅教训，
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
听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
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
我们要需要透过神的说话才能够认识神，
我们需要透过神的话语才能够认识神。
很多时候我们信主，
很多时候我们信主，
但是我们未是真真正正的认识神，
但我们没有真真正正认识神。
我们需要去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
我们需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
以前我们都活在世界的风俗底下，
以前我们都活在世界的风俗底下，
我们都被世界的价值观去污浊，
我们都被那个世界的价值观来去污
浊。无论我们婚姻观，
无论我们的婚姻观，
我们钱财观，
我们钱财观，
我们人生方向，人生的价值，
我们人生的方向和价值。
但我信了主之后，
当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我们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我们所思所想，
我们所思所想，
我人生观价值观，
我人生观价值观
都要焕然一新，
都要焕然一新。
怎样才能够可以使心思意念改变呢？
如何才能够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改变呢？
要用神的说话来更新我的生命，
要用神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生命，
不是听了就算，
不是听了就算
了，不是左耳入右耳出，
不是左耳入右耳出。
他说要将神的话语去存在心里面，
他说要把神的话语存在心里，
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用神的说话，
用神的话语
主宰我们的心思意念和行为，
主宰我们的心思意念。
所以今天来说，我需要读圣经，
所以今天来说我们应该读圣经。
所以今年我们教会去推大家去速读圣经，
所以为什么今年我们要推大家来读圣经呢？
对神的心意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对神的心意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但更加重要，
但更加重要的是，
我们其实每天需要默想神的说话，
我们每天要默想神的话，
背诵神的说话，
我们要背诵神的话，
好像将神的说话去吃落肚一样，化成我的生命，
就如同把神的话语呢吃到我们肚子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
诗篇第一章一篇第二节佢话咧，
诗篇一章第二节说，
唯喜爱耶和华律法嘅，
若喜爱耶和华的
律法，
喜爱耶和华律法的，
昼夜思想，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这人变为有福，
佢会好似一棵树，
他就如同一棵树，
栽喺溪水旁，
栽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子，
按时候结果子，
叶子亦都唔枯干，
叶子也不枯干，
凡佢所做嘅尽都顺利，
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所以神嘅说话系对我哋十分之重要，
所以神的话语对我们十分重要。
我点样能够认识神呢？
我们怎样才能认识神呢？
要从神口中嘅话去认识，
我们要从神的口中的话语来认识。
第二十三节，你若归向全能者，
第二十三节说你要归向全能者，
从你的帐篷中去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
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
这个帐篷就是代表了家庭和生活环境，
帐篷就是代表了家庭和我们生活的环境。
我们需要将不义的罪除得干干净净，
我们要将不义的罪除得干干净净。
约伯的帐篷就必得建立，
约伯的帐篷就必得建立。
我们的家庭和生活环境就得到医治和更新，
我们的家庭和生活环境就得医治和更新。
好，第二，
第二，
不单止我们要归向神得享平安，我们要宝贵神，就必以神为乐。
我们不单单是得到平安和蒙福，我们还要宝贵神，以神必以神为乐。
第二十四节，
二十四节，
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将俄非的黄金丢在溪河石头之间。
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将俄非的黄金丢在溪河石头之间。
约伯咧劝以利法劝约伯咧要丢弃追求财利的心。
以利法呢就要劝约伯，你要丢弃财宝在城里。
因为呢贪财是万恶之根。
因为呢贪财是万恶之根。
因为人因为 贪才会做一啲不法嘅事情。
因为人很多时候因为贪财做一些不法的事情，
会做啲埋没良心嘅事情。
他们会做一些埋没良心的事。
而事实上，钱财亦都要成为人嘅偶像。
而事实上呢，钱财就会变成人的偶像，
阻隔咗人同神之间嘅关系，
阻隔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
所以耶稣话咧，你唔可以侍奉两个主。
所以耶稣说，你不可以呢侍奉两个主，
唔可以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你不可以呢就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马门就是财利的意思。
马门就是财利的意思。
耶稣呢是见到有一个少年人的官。
耶稣呢看到一个少年人的官。
好爱他。
他很爱他。
所以呼召他变卖一切去跟随主。
所以呼召他呢就变卖一切了跟随主。
但是他却是忧忧愁愁地走了。
但他却是忧忧愁愁地走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是财富甚多。
因为他财富太多
了，他爱财富多过爱主。
他爱财富多过爱主。
当你去丢弃追求财利的心的时候，
当你丢弃财利的心的时候，
第二十五节，全能者就必为你的珍宝作你的宝银。
全能者就必为你的珍宝做你的宝银。
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神仰起面来。
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神仰起脸来。
我们要以神为我们的至宝。
我们要以神为我们的至宝。
好像保罗这样说。
好像保罗这么
说。他说我抛弃万事当作粪土。
他说要抛弃万事当作粪土。
为要得着基督。
为要得着基督。
当我们以神为至宝的时候。
当我们以神为至宝的时候。
我们就必以神为乐。
我们就必以神为乐。
好像第26节他说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
26节说要以全能者为喜乐，
向神仰起脸来。
向神仰起脸来。
意思就是当我们以神为我至宝的时候。
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以神为至宝的时候。
我们有喜乐在我们里面。
我们有喜乐在我们里面。
人生会再没有挂虑。
我们的人生再没有挂虑。
因为神是我们的供应者。
因为神是我们的供应者。
我们一无所缺。
我们一无所缺。
就像诗篇第23篇第一节他说呢。
诗篇第23篇的一节说：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一无所缺，
我一无所缺。
其实那个意思来讲是我别无所求，
意思就是说我别无所求，
神就是我满足，
神就是我的满足，
有神我就拥有一切，
有神我就拥有一切。
所以当我们宝贵神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宝贵神的时候，
我必以神为乐，
我们必以神为乐。
第三，我对需要亲近神。
我们也需要亲近神，
我们就能够事事亨通。
我们就能够事事亨通。
第十七节，你要祷告他，他就听你。
第二十七节说，你要祷告他，他就听你。
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
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
神就必亲近我们。
神就必亲近我们。
耶稣应许我们。
耶稣答应我们。
祈求就给他们。
祈求就给他们。
寻找就寻见。
寻找就寻见。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神垂听我们每一个祷告。
神垂听我们的每一个祷告。
在祷告当中，
我们在祷告当中，
神会指引我们的道路。
神会指引我们的道路，
使我们得着亮光。
使我们得着亮光。
很多时候我们行事不亨通。
很多时候我们行事不亨通。
很多的障碍。
很多的障碍。
因为我们靠自己。
因为我们靠自己。
靠自己当然我们会碰壁。
靠自己当然我们会碰壁，
但当我们祷告亲近神的时候，
但当我们祷告呢寻求神的时候，
圣灵会引导我们心的心思意念，
圣灵会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
使我们做正确的决定，
使我们可以做正确的决定。
好，
第四，
我们需要存谦卑，
我们需要存谦卑，
神拯救提升，
神拯救提升。
我们要存谦卑的心，
我们要存谦卑的心。
一位至高的神都曾经降卑，
一位至高的神，他曾经也降卑。
所以呢，每一个人有资格系唔谦，每一个人系有资格唔谦卑嘅。
没有一个人呢是有资格不谦卑的。
谦卑系祝福嘅源头。
谦卑是祝福的源头。
神清楚咁讲话，神抵挡骄傲嘅人，赐恩俾谦卑嘅人。
神清楚地说，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如果我哋谦卑嘅时候，神就会提升我哋。
如果我们谦卑的时候，神就会提升我们。
29节话：人使你降卑，你仍可说必得高升。
第二十九节说：人使你降卑，你仍可说必得高升。
虽然你而家嚟讲好似咧好。现在好像很惨，
虽然现在好像你觉得很惨，
但如果你愿意在神的面前谦卑的时候，
如果你愿意在神的面前谦卑的时候，
神就会提升你，
神就会提升你。
谦卑的人神必拯救，
谦卑的人神必拯救。
第三十节，
三十
节，人非无辜，
人非无辜，
神且要搭救他，
神且要搭救他。
就算你犯了罪，
即便你犯了罪，
神都要赦免你，
神也会赦免你，
还要拯救你脱离困境，
我要救你脱离困境。
所以今天来讲呢，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谦卑，
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谦卑。
所以回归神领受祝福是神对人的心意，
回归神领受祝福是神对人的心意。
当然呢，在整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呢，其实是以利法去看错了约伯。
当然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以利法他看错了约伯，
因为约伯的苦难不是因为犯罪而来，
因为约伯他的苦难并不是因犯罪而来的，
但是因神给他的试炼要去提升他，
乃是呢是神给他的试炼让他来提升。
但呢，当有人去批评我们的时候，
但当有人来批评我们的时候，
我们呢很容易呢自己套入了约伯的角色，
我们很容易就套入约伯的角色，
觉得自己很惨，
我们觉得自己很惨，
而批评我们的人呢就是约伯的朋友，
而批评我们的就是约伯的朋友，
他们不明白我，
他们不明白我，
他不理解我，
他不了解我，
他恶意论断我，
他恶意论断我。
如果我们存这种态度的时候，
如果我们存这样的态度的时候，
我们就会错过了检讨自己和成长的机会，
我们就错过了检讨自己和成长的机会。
其实圣经当中只得一个约伯，
而圣经当中只有一个约伯。
如果我们觉得被人批评论断，
如果我们觉得自己被人批评论断，
其实是一定是有原因的，
那是一定是有原因的，
一定是有些地方我们做得不妥的，
一定是有些地方我们做得不够好，
我们不要逃避，
但是我们不要逃避，
我们真实地面对自己，
我们要真实地面对我们自己，
检讨自己，
检讨自己
就会带来成长，
就会带来成长。
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回转归神，
所以今天我们要需要回转归向神，
就必领受祝福，
就必领受祝福。
我们一起来敬拜主，
我们一起来敬拜主。